亲爱的朋友，你好。您即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由方颖录制的《德行天下》专辑之《因果故事》。欢迎转载、传播。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目前录制的几百个真实故事已经制作好了故事光盘，并免费向全国结缘，欢迎加微信号码13287959988来索取。德行天下，我们正在进行时。因果故事。年少轻狂堕胎四次的我，作者欢欢，录制方颖。亲爱的朋友，方颖呢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自从呢2013年呢我开始发愿录制真实因果故事以来，共制作了几百集的真实作品。我的计划呢是制作5000集甚至上万集故事。目前呢真实的故事呢受到了全国各地听众朋友们的喜欢。方颖录制的每个故事呀都是真实的。同时呢方颖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把您的真实经历写出来。我可以呢帮您录制出来。用您的真实案例让更多人明白因果，不再迷茫。真正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今天呢方颖呢就给你讲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故事的作者呢就是我们的一位听众，他的真实经历。因为呢要保护作者的隐私权，文章中提到的名字呢均为化名。大家好，我的化名叫欢欢，我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爸爸和妈妈，但是我呢却深深地伤害了他们。从小呢我都是一个听话乖巧懂事的孩子，但在我16岁的那一年，由于那时的青春期懵懂期，我开始了第一次谈恋爱。那个男孩名叫阿斌，他比我呀大3岁，只有19岁。那时候的我把所有的心都给了他，天真的认为他就是我的全部，我也可以把我的全部交给他。就这样，我把第一次给了他，但他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说，为什么没见红，难道你不是第一次吗？我看着他觉得心里好冷好冷，但我很坚决地告诉他，我就是第一次，但是为什么没见红我真的不知道。有了第一次后呢，阿斌呢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呢让我和他见面，然后呢和他发生关系。后来我发现我自己怀孕了，我当时非常害怕，我只有16岁呀。我问他怎么办，他冷冷地说，打掉吧。那时候孩子已经2个多月了，因为害怕，我只能听他的话呢，把孩子打掉了。我瞒着自己的父母，我怕他们知道呢，会打死我。后来因为他考上了大学，所以呢就一直分隔两地。再后来等我读大学了，他就已经出来工作了，就一直这样靠着电话和书信传递着这份爱。那时候觉得只要有他，我什么都可以为他去做。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平日里我们也有很多的争吵，因为我发现了他好多次呢都是夜不归来， 总是借口说去别的朋友家里玩了。就这样一次次地把我敷衍过去，因为相隔太远，我还在念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求证事实。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可能阿斌的行为呢，让他身边的好友都看不下去了。那个男孩呢，和阿斌一个学校上学，出来又一起在外地创业，也帮了阿斌很多忙，所以呢，阿斌视他为兄弟。这个男孩呢，我们叫他阿勇。我和阿勇呢，虽然第一次见面，但他足以被我对阿斌的爱所打动。他告诉了我说，我看你是个好女孩，所以我不想再看到你继续被欺骗下去了。其实呢，阿斌在外面已经谈过好几个女朋友了，还和他们都同居了，别再傻下去了。但是你千万不能告诉阿斌，这一切都是我说的呀。当时听到这些消息，我就像晴空霹雳一样，但是我好镇定，好镇定，镇定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哭了整整一个晚上，翻来所有的信件，翻开那厚厚的一叠，我自己省吃俭用下来为了阿斌能够多说几句话的电话卡，看着我们拍的照片，看着这些每一个思念的日日夜夜都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告诉自己，欢欢，这个梦该醒了，原来一切都是骗人的。但你无怨无悔，是他不懂得珍惜你。我毁掉了和他所有的一切，同时也撕碎了我的心。我和阿斌提出了分手，他跪求我不要离开他，但是我的心已经伤透了，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和阿斌分手后，在大学里我遇到了阿瑞。那时候他知道我和前男友分手后呢，就开始追我了。我那时候不再想谈恋爱了，但确实呢，是被他深深的吸引和感动了。阿瑞对我太好了，阿瑞有着我们北方人身上特有的味道，敢爱敢恨，还带有十足的痞子味儿。我身边的朋友呢，当时都反对我和他的恋情，因为他们都觉得他像混混一样。其实呢，他们看到的只是阿瑞的表面，他脑子特别聪明，心呢特别的善良，对你好的时候呢能够把你融化，对你坏的时候呢又是恨透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爱上他，可能是业力牵引，可能就是喜欢他坏坏的感觉，又有老大一样的男人味儿。但也正是这样的个性，我们三年的恋情分分合合不知道多少回。阿瑞带我见过他的父母，也是那次呢，在他家我第二次怀孕了。因为那时候呢，我们还在读大学，所以呢只能把孩子打掉。他每天陪着我，告诉我没事的，以后呢我们还会有我们自己的孩子。这事儿呢，我也没有敢告诉我的父母。但是后来在一次冷战期间，他在网上又新认识了一个女孩，非常亲热地喊着老公老婆，最后因为我的无法接受而结束了第二段感情。虽然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但这样的爱分分合合，让彼此 都伤心疲惫。与其这样真的分，那就分得彻底点吧。就这样，我告别了自己的第二段恋情，也同时失去了我的第二个孩子。后来找了一个自己不爱但也不讨厌的人，开始了第三段恋情，他叫阿伟。我告诉阿伟我不爱你，阿伟说他知道，只要他爱我就行。阿伟呢也知道我刚分手不久，只是想找个肩膀靠一靠，但他不在乎。对他来说，只要我愿意和他在一起，他就足够了。阿伟用他的身体告诉我他有多爱我，好像也在获取着我给不了他的爱。我也告诉自己，我既然给不了他我的心，我能给他的只有我的身体，我呢不想欠他。所以每次两个人疯狂地做爱，直到两个人都无法动弹。终于有一天，我又怀孕了。其实呢，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这样没节制的性爱，怎么可能不怀孕呢？这也是我自作自受应得的报应。还是和前两次一样，我不敢告诉家人和朋友，偷偷地把孩子打掉了。后来一年多的日子里，他做到了对我的承诺，对我无微不至，倍加爱护。他越是这样对我好，我的内心对他亏欠的就越多，因为我知道我始终不爱他。但这么好的一个男孩，我不能毁了他一辈子的幸福，我不配得到他那么多的爱。但阿伟再三告诉我，只要我能够和他在一起，就是给了他最好的爱，他真的不在乎其他。但在我毕业后三个月，我还是和他提出了分手，因为和他在一起一直都是他在付出，他付出越多，我觉得越亏欠他，我实在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个坎儿。我骗阿伟，我已经爱上了别人。渐渐的，我换了号码，断绝了和过去的一切联系。一切都像一场梦一样，再也不想回想起来。一直紧紧地锁在我内心的那个角落，不敢碰触。我一直在逃避，在隐藏。就这样，我浑浑噩噩地过完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我挥霍着青春，挥霍着我的身体。那时候真的不懂，我什么都不懂。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无知真的很让人害怕，多可怕呀。我失去了我好几个孩子。毕业后我没有再谈恋爱，家人催着结婚，最后呢，老天待我不薄，给了我一个爱我的男人，一个美满的家庭。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和现在的老公也是因为国家政策的问题打掉过一个孩子。但每当夜晚，我都会一个人静静地流泪。我不停地在想，我有着那么多不光彩的过去，我凭什么可以拥有这么多的幸福？这些真的是我的吗？即使现在是我的，我可以拥有多久啊？我开始害怕，我开始迷茫，我开始烦躁不安。后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佛法，也在自己平日的修行中接触到了佛教的因果故事。这一个个故事让我深知平日里的点点滴滴都是有报应的。我真的真的很害怕报应来临，我知道错了，我究竟该怎么办啊？后来我有幸地加上了方颖老师的微信，在方老师的微信中，我看到了有人在为自己堕胎的孩子立往生牌位，这件事儿深深地触动着我，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着让我从不敢跟任何人揭晓的话题，就是因为我的无知，我的罪孽深重，到现在为止，以前总以为只要我不说，不会有人知道的。但当我接触佛法后，我明白了，人其实不管别人知不知道，你心里的这个结永远都在，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而且现在明白，堕胎呢就是短命报。其实呢，说句心里话，每个孩子来到一个家庭都是有原因的，不是无缘无故就来的，要么就是来报恩，要么就是来讨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还债的，千万不要老的债还没还清又欠下新的债，一切都会有因果报应。现在回想起来，我好后怕，好后悔。我深知，只有打开自己的心去承担这个责任，我要把我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堕胎的严重性，来警戒自己，这才是我应该去做的，能让我的孩子早日投胎做人，才能消除自己造下的业。堕胎四次，就是杀害了四条生命，而且都是自己的骨肉。我罪孽深重，我深深感到忏悔，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的孩子，对不起，我真的错了，请你原谅我。我最爱的爸爸妈妈，请你们原谅我。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请求到你们的原谅，因为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但我会用我今后的余生来好好的爱你们，报答你们。我的孩子，你能够原谅妈妈的无知吗？我正在用一切的方法，一切一切我能做到的方法去祭奠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早日的投胎轮回，或者往生西方净土。按照方颖老师的方法，我给四个孩子起了名字，他们的名字叫子健、子康、子平、子安。我也要为我的孩子们超度，希望我的孩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希望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对于我的过去，我深深的忏悔，我希望听过我故事的女孩们，尤其是未婚女孩们，千万不要堕胎，更不要去放纵自己，不要伤害你的家人，不要伤害生你养你的父母啊。 通过我的事情，真实的事情，我要告诉那些不想要孩子的人们，你们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千万别再犯下像我一样的错误，来伤害自己的骨肉。我们女人要爱护自己，关爱自己，爱自己多一点，才能让别人在乎你多一点。我必须为我之前的所作所为来做点什么。今生，我必须继续修行。我已经发愿开始只吃素食。如果可以有缘的话，我想皈依三宝，感恩我的父母，是你们给了我生命；感恩我的家人和朋友，是你们给了我快乐。感恩出现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是你教会了我成长和责任。最后呢，也感恩感谢方老师给我勇气来蜕变我自己。亲爱的朋友，欢欢的故事讲完了，欢欢能够有勇气站出来写出自己的故事，并认真的忏悔，我呢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希望呢收听这期节目的朋友能够从欢欢的真实故事当中呢找到正确的指引方向，赶紧把自己曾经做过的错事情呢承担起来，并用你的真诚心呢去忏悔，放下你的包袱，让恶缘转成善缘。不过呢，方颖呢在此要提醒大家，忏悔的时候呢要发自内心的去考虑别人的痛苦，你要设身处地的想想伤害这些众生的时候他们内心那种痛苦的感受。比如呢，有一个人打你，你不但身体上有痛苦，还有心理上那种恨，这种嗔恨的痛苦呢是最可怕的。所以呢，我们要忏悔的不仅是伤害众生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要忏悔给众生精神上带来的痛苦。而且呢，忏悔的时间越快越好，千万不能往后拖呀，越往后拖业力越增大，果报越增加。这就是果报时时刻刻生生世世不断的增长积累。比如杀生了没有忏悔，业即刻开始增长，果报呢也不断的增加，时间越长呢越不容易清净。要尽快的通通的真心去忏悔，当你呢认真忏悔以后呢，福虽没来，祸已远离。